欢迎回到美国精英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在巴黎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在12月11号画下了句点，与会的各国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14号通了电话，许诺中国愿意与各方合作，确保巴黎协议有效实施。但是呢，在峰会期间刚刚大肆庆祝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超欧改美的中国，却不断地说自己很穷，不愿意与发达国家采取同样的减排标准。身为世界碳排放最高的国家，中国是否真的有心来遵守巴黎协议呢？而气候变化对中国有何影响？峰会期间北京的雾霾进入红色警戒，民众纷纷戴上口罩的同时，中国的市面上却流通着假口罩，中国人民的健康究竟要如何保障？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中国研究员赵岩先生，再次欢迎您。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网民北风的温云超，北风再次欢迎你。
你好。
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北风，这次这个巴黎峰会的签订的亮点有哪一些？那么气候变化对中国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这次巴黎峰会说是有亮点，只不过是与会的200个国家达成了一个协定而已。这个协定相对于比6年前，也就是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来讲，当然算是一个亮点。但事实上，我们仔细看一下这里头究竟有多少亮点呢？我们其实也是很存疑。那其中之一就是，发达国家每年要给1000亿给发展中国家来协助，清洁能源啊，包括控制这些排放。但是这个1000亿最后怎么摊到谁头上，那个这个也充满争议，最后能不能落实现在也是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都承诺，就是说希望控制温升，包括2度的目标，包括1.5的理想目标，诸如此类的东西。但问题在于就是他又没有严格要求每个国家具体要落实减排到多少，也没有相应的监督机制来监督这些。大会只是设定了一个就是说5年开一次会来检讨一下进展如何，但是如果你没有对每一个国家提出象征性的协议，就是说大家
所以温云超先生的连线可能有一点这个受到干扰，我们先来请教赵云先生。刚才温云超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大会里面的协议说这个发达国家要提供给这个发展国家1000亿的这个资金来做减排的动作。那么当然我们看到也提到了之前的这个哥本哈根的气候大会2009年的。那我们看到在2009年的时候，中国那时候是讲说我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不能够承担那么多的责任。不过现在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我们看到中国现在不再已经可以成立亚洲开发投资银行亚投行，还可以来推动这个一带一路，那么人民币也在这个11月被纳入了国际货币，中国已经是一个非常富强的国家了。但是在这一次的会议上面，中国还是不断的说他不愿意跟发达国家站在一起，为什么？
从这个中国整体上看，应该说东部地区呢进入这个发达国家的行列呢，这是有一定道理。但是西部地区你说它是发达国家，我就看不出来，因为我至少8年前出国之前我还看不到。现在呢，从很多这个国内记者反馈的消息上来看，西部地区依然很多地方还都很贫困，所以他们才提出这个西部大开发。但开发的结果会怎么样，也都是大中型城市得到的开发，边远的山区和农村基本上还是这个原有的旧样子。你现在说搞新城镇建设，那现在18大以后已经过去3年了，新城镇建设关系西部地区的新城镇建设，我们依然没有看到这个很富裕的那个状态。那么说西部还是一个发展中的状态，或这个贫穷落后的状态，应该是这样说一些，就把东部和西部分开来描述一下还是比较准确的。
是，那您刚才提到说所谓这个开发，我们知道中国许多的开发当年早期的开发是没有注重环保的，
对
所以造成了很多的污染沙尘暴，现在的雾霾等等的。那我们也看到中国的现在这个燃煤厂也很多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一大的这个碳排放大国。那不管是对于世界的这个污染中国是否要负责任，或是对自己国内内部的开发是否应该更加谨慎，中国是否在这个方面应该有更多的考量呢？ 在开发这个造成污染上头。
嗯，您刚才说的对，就是说这个中国在经过改革开放40年，这个碳的排放量这个大大的这个递增了。那么现在的那个遇到了新的问题，产生了这个雾霾。这个雾霾，主要因素是由于这个煤炭的排放，尤其是冬天的取暖和这个新生的这个重化工业，导致产生的问题。一进入冬天，那么就一定要有雾霾。其实夏天雾霾也很严重。我过去都知道北京原来叫春天有风沙，现在叫一年四季有雾霾。那我看了一下资料，就是北京晚报登了一个资料，新京报也登了资料。那北京市委市政府在这个2013年12月份，就是这个时候向这个市人承诺，到2016年的年底，2017年的年初，这个要把雾霾彻底清除。那北京晚报也登过这个1996年95年，说我们绝不把这个雾霾带入到污染和雾霾带入到21世纪。那96年、97年那个95年、96年那个时候，我们就不说了。现在就说说2013年，北京投入了多少钱呢？当时做的预算是7600亿，就是跟这次这个会议1000亿美金这个给这个发展中国家搞这个减少这个污染的数字基本上相同。那现在13年到现在已经是15年，两整年过去了，3年头已经开始了。那北京的雾霾现在是减轻了还是加重了呢？我们知道最近一个月，北京天天说这个雾霾，因为老百姓说很多笑话。这个有的记者采访说大妈，那个您看这个北京的雾霾那个什么时候会治理啊？那大妈一张嘴第一句话就说您看错了，我是你大爷，我不是女的。就是雾霾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了，人记者去采访的看不清是男是女，因为要戴口罩，口罩上又黑，那一戴帽子什么都看不清楚，到这种程度了。那我们就要问，如果在这个政治文明比较先进的国家，就是第一，你7600亿怎么预算出来的？预算出来以后，你计划你是怎么花的？那么现在你已经干了两整年了，是吧？你13年的时候你提出，现在15年，两整年了，整个24个月过去了，你这7600亿应该花了多少？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应该说你花掉了钱，你那个雾霾的程度应该越来越减少。现在我们看是雾霾的程度越来越严重了。那么再有这个16年，马上就16年要开始了，到17年的元旦，一年的时间，你如此严重的雾霾，已经加重的雾霾，剩一年时间就能减轻吗？那是不可能的。那么这里我们就要有一个问题就要存在问了，就是说你作为北京市的领导，你郭金龙也罢，这个市长王安顺也罢，你庄严的在这个新闻媒体上做出承诺，我们到2016年、2017年初。把这个雾霾的问题彻底解决，现在不是彻底解决，而是彻底加重了。那么加重这个结果，你现在用你中共自己的话语讲，叫党政同责。你7600亿，至少你2年过去了，你用3年时间来治理的话，你7600亿，你已经应该是至少是花进去一半了。你一半你没有减轻，你倒加重了。那党政同责，你7600亿，还有一个数字就是说，北京今年的这个肺癌的这个递增率以48%的这个数字在增长，这是很恐怖的一个问题。你关系到这个整个人民生命的健康问题，你花了钱，人民的病没有减轻，整个城市的环境没有看到好转，你党政同责，你郭金龙和王安顺，你要不要下台啊？肯定是要下，应该是下台。如果在华盛顿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想这个DC的市长呢，肯定要完蛋了。那么但是因为这个中共这个体制现在就是追责的事情，尤其是追官员责任的事情，追的并不是像追老百姓追的那么严那么紧。你看高瑜不是党员，要拿党纪来判他5年刑，拿国法完了假不假释要那国法弄他一下。朴志强就在言论自由上说了一些这个宪法允许他说的话，那就要现在就审一年多，也不取保候审。他有严重的这个糖尿病，也不给取保候审。到现在我们也看不着一个结论，就是说对老百姓你用严刑酷法，对这个官员你7600亿花进去了，不是一个重大的责任吗？你到现在雾霾没有减轻，你不该治理，这两个人到底为什么 这个治理雾霾没有任何成果吗？你不该问一问吗？问责应该问一问。所以我就想，如果你这样的承诺你都无法兑现的话，这么庄严的承诺无法兑现，无法问责，党政同责体现在哪儿？习自己说我要党政同责，你不能鸭有病了给鸡喂药，对不对？你鸡和鸭有病，两个同时都给他药才对，这个药就是应该他俩下台。
对，你提出这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也想来请教一下北风，就是这个中国政府还有北京当局都提出了这么一个这么庞大的一个所谓这个防治污染、防治雾霾的计划，但是时间过去，这么之前的承诺没有兑现就算了，现在新的承诺、新的资金投下去也未见成效，而且也没有看到，没有告诉人民众说到底这个钱是花到哪里去。那么这个部分是要如何来问责呢？另外是说，民众今天就算要自救，他们上街去买了口罩，说我不要来吸入雾霾可以吧？但是却发现，我们看到报道说，在上海查获了这个几十万的这个十二万的这个假的口罩。那这个口罩虽然打上了这个 3M 的这个商标，但其实是不具有来这个隔绝这些空气微粒跟这个污染物的效果的，所以民众就算要自救也没有办法自救。为什么在中国会这个样子？北风，
他面临自己的一些本身结构性的问题，例如我们发现最近的那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话，他已经把去年说要调整经济结构改变为还要继续稳增长，也就是说中国当他发现如果出现经济下滑、大量出现失业这种情况来讲，会对他的政权构成直接的挑战。所以对中国、对中共当局来讲，重中之重的目标还是保政权。那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导向这种政策是不能改的，那如果这种东西不能改，也就是说他怎么样去调整他的经济结构和来减轻这种排放呢？所以就是说，如果大的宏观的政策方面已经是制定的情况下，变成这种控制雾霾啊，包括保证老百姓健康这些东西，就成了一句空话。甚至就是说当市场环境也同样恶化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说有钱的人他们通过移民、通过搬家的方式来实现自救，离开北京这种地方，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怎么办？他们只能买空气净化器，只能买口罩，但是他们很糟糕的发现连空气净化器和口罩都会有问题。例如国内有个知名厂商出的空气净化器，里头在滤网上直接就给你加了一层塑料膜，那它出来的空气质量当然只是很好，但实际上因为它没有当空气进去，那厂家最后解释说这块塑料布原来你自己要把它拆掉它才会起作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他连自救的能力都没有。那其实中国是受到整体的气候环境影响也很大的，包括像西藏高原的这种冰川的融化、海平面的升高、西南的干旱，其实中国可能也会面临这种恶果。但是对于执政党来讲，他更要考虑的是当前的怎么样保政权、保社会稳定的问题。那所以中国尽管参加了这次国际气候会议，也参与了也签署了协定，但是最后能不能在2030年达到这种排放的峰值，能不能进一步履行自己的承诺，我想这个其实大家不用观察大概也知道结果。
是那我同样我也请教的是赵云先生，就是刚才也提到说空气清新器可能是假的，这个口罩也有假的，中国民众就算要自救也没有办法自救，那到底该怎么办？
那就只能要么忍耐，要么就换一种这个方法，你不忍耐。但是不忍耐的行为是什么呢？那只有他们自己去选择，我们没办法带他们决定，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刚才说到这个假口罩的问题，为什么这个打假始终是高喊着口号打假？事实上这个打假就不利你，就是我们知道那三鹿奶粉的问题，那不仅是一个假的问题，是给这个奶粉里头加毒药的问题，那么多的孩子得了那样的病。相反，这个河北省的这个两个省级领导，我们现在看上次说到这个那个聂树斌案的那个当时负责人就是胡春华。那我们看胡春华经常讲说，我什么是对的我们不能干，知道什么不对的我们才要接着干，这就是我们党的悲剧。那事实上就是这样。那假口罩为什么屡禁不止，不能禁止这样的问题出现呢？就是因为你打假不利，你的官员始终受不到这个惩处，那么老百姓就要看啊，你们搞假，你们政治上搞假，那个 护了我们60多年，天天说给民主，到现在也没有民主。那么你造假可以，是不是？你国有的奶粉厂造假，完了领导人得不到惩处，相反，这个维护自己权利的孩子家长却被判刑，这天底下没有这样的事情，这都很荒唐的。那么他当然就会说，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大家一起来造假，大家一来造假，谁被抓着谁倒霉嘛。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恶性循环导致了这个假口罩现在还禁止不了，不仅是假口罩，其他东西也都会有假。这是一个问题。二一个就是刚才北风说到的问题，你经济结构调整，你一调整这个重化工工业，那么河北整个地区的这个就中南部和这个华北地区的这个 GDP 就要下降， GDP 下降，这是郭金龙什么的肯定不愿意的事情，
是，
所以就出现这个事。所以就
是好的，谢谢这个赵云先生的分析，也感谢北风的分析。看来这个巴黎气候峰会的协定呢，还有北京的雾霾呢，可能都受到中国的政体的影响，还有这个假口罩打假不利呢，也可能会对中国人民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感谢这个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中国研究员赵云先生，还有独立评论人士网民北风的温云超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 VOA 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以及参与。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将讨论美国是否将担心中国发动珍珠港式的袭击，以及回顾2015年美中军事交流的成果。欢迎您准时收看。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还有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美国之音征名论坛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 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与我们互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